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移师台北，赖清德发表演说。
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族伙伴共同撑起民族保护伞。
The partnership that's emerged among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is a major strategic shift that we have not completely accounted for in our defense planning.
美国防战略委员会称，中俄移朝伙伴关系是重大战略转变。热点快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
丛林世界对于野蛮人来说，只有用野蛮，只有用武力才能够沟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访问伊朗期间，在德黑兰遇刺身亡，给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投下一枚震撼弹，也让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对以哈战争可能进入一个更加不可预测的危险阶段表达高度关切。美国、中国、伊朗、约旦、卡塔尔、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陆续对这个事件表达了评论。正在新加坡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7月31号表示，美国对暗杀行动既不知情也未参与，他同时呼吁继续推动加沙停火谈判。
I think nothing takes away from the importance of, as I said a moment ago, getting to the ceasefire.
布林肯说，在加沙实现停火是重中之重，这显然是为了人质的利益，让他们回到家中，这明显也符合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布林肯说，我们每天都会继续为此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事件，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他还指出，北京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深感忧虑。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谈哈尼亚之死对正在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的影响，敬请关注。路透社星期三7月3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的消息独家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出台一项旨在扩大美国阻止某些外国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利的新规，但从包括日本、荷兰和韩国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将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东京电子等主要芯片设备制造商将不会受到影响。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中国政府已就日本和美国举行外交安全二加二会议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会议上所谓涉华消极言行和谬论向东京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美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星期天举行的外交安全二加二会议中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以及中国核武库的迅速扩大表示关切。再有日本参加的延伸威胁部长会议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议上也有类似的涉华表述。菲律宾武装部队说，菲律宾和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马尼拉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海上联合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双方共有两艘军舰参加，旨在加强两国海军的通讯和协调行动。最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7月30号 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听证会上作证。在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坎贝尔说，他说普京是个高手，就算手上没有很多好牌，他有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但是我想说他们都在巧妙地试图推进自己的利益。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那些专制国家是由天性多疑的领导人所控制，时常是极度多疑的领导人，他们经常会突然相互操纵。志愿，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仪式台北，赖清德发表演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35个国家数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星期二7月30号首度移师台北召开年会，并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说，其中部分议员行前已遭中国阻吓，不过无人因此却步，反而于会后接纳台湾成为最新成员。以下是怡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于7月30号的演说中，首先向 IPAC 的23个成员国和49位欧盟国会议员政要致敬，感谢他们不畏中共打压，如期赴台与会，也组成了该联盟史上最大的跨国访问团。
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族伙伴共同撑起民族保护伞，让民族伙伴国家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
IPAC 执行董事卢克·德普尔福德会后召开国际记者会，并宣布该联盟已经完成了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员。除了哥伦比亚、伊拉克等六国先后入会之外，台湾也成为这一波第七个加入的新会员，并推举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和在野党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出任 IPAC 的台湾共同主席。中国威胁是国际记者会的焦点话题。斯洛伐克籍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在记者会中坦言，自己就是遭到中国政府施压当中的一个人。莱克斯曼说，
我们的工作是为我国公民确保人权、安全和繁荣。我们相信与台湾的合作能带来这些价值。我们不希望被胁迫，也不希望在任何压力下行事。
对于媒体问及 IPAC 的存在是否对中国构成威胁，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包瑞汉他说，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推翻中国的想法，但是当中国试图推翻我们的民主秩序时，我们会反击。
针对干涉 IPAC 成员赴台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痛批该联盟是恶意炒作、涉华问题。 IPAC 的年会也做出了决议，认定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政治地位。 IPAC 决议文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并未涉及一中原则，也并未提供一中原则的国际法依据，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排除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不影响其他国家决定对台关系，且台湾2350万人未能有效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现况必须紧急补正。志愿，
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无惧中国威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仪式台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防战略委员会称，中俄以朝伙伴关系是重大战略转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7月30号举行听证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主席简·哈曼、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德尔曼出席作证。埃德尔曼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伙伴关系是重大的战略转变，是美国在国防规划中还没有完全考虑到的。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报道。
好的，志远。
The partnership that's emerged，
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里克·埃德尔曼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出现的伙伴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是我们在国防规划中还没有完全考虑到的。它使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变得更加强大，并有可能削弱我们可用来对付他们的工具。埃德尔曼继续说，这也使得未来的冲突，例如印太地区的冲突，更有可能扩大到其他地区。我们也将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全球战争中。
The 2022 NDS identified China as the pacing challenge。
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里克·埃德尔曼说，2022年国防战略将中国确定为步调挑战。我们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国。虽然我们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着最远的全球覆盖范围，但当我们达到中国海岸1000英里内时，我们就开始失去我们的军事主导地位，并可能发现自己在冲突中处于失败的一方。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克朗兹提问说，今天与俄罗斯或中国的冲突很可能意味着同时与这两个国家的冲突，国防部是否为这一现实制定了计划？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里克·埃德尔曼说，如果我们在印太地区陷入某种冲突，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问题，俄罗斯可能会怎么做？你知道，我想到的一件事是，俄罗斯利用摩尔多瓦的分离主义运动，对摩尔多瓦这个试图向欧盟和西方靠拢的国家采取行动，这将在欧洲引发更多冲突，或者利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俄语少数民族在那里挑起冲突。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还没有真正采取下一步措施来真正关注这一点，以及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为打非常短的战争做好准备。麦克朗兹参议员接着问，是否可以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网络能力造成比仅仅是削弱航空公司的能力更严重的破坏？如果我们与这两个对手中的任何一个较量，对美国人民来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On cyber, it's a huge threat.
国防战略委员会主席简·哈曼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关于网络，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它。我们可以预期，例如如果中国决定吞并或假借任何委婉的说法来吞并台湾，他们可能会首先在美国发动重大网络攻击，而我们对此准备不足，我们的基础设施会遭到网络攻击。
We need ou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里克·埃德尔曼最后说，我们需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全都需要加强国防，因为要与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的所作所为相匹敌，这将超出我们自己单独行动的势力范围。我们必须与盟友一起行动，因此所有地区都需要进行广泛投资。志远，
谢谢陆阳的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云民的报道。美国防战略委员会称，中俄伊朝伙伴关系是重大战略转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与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热点快评节选。
首先我想来请教施主编，这次遇袭身亡的哈尼亚是在2017年被任命为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的。那么由于他常年流亡卡塔尔，所以他能够比较不受旅行限制哈，往返于土耳其和卡塔尔多哈之间。那么这也使得他能够在停火谈判当中来充当谈判代表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身亡对于正在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当然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因为其实由于现在以色列和这个加沙之间的巴解组啊、巴勒斯坦的这个方面呢，他们本身并没有一个能够好让双方都能够信任对方的这样一个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代表。那像这样的在海外这个代表的至少能够穿梭，然后呢多多少少他能够将这些好这个谈判的这个意见呢能够好透过这个多方的折冲，因为你像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组织之间呢，他们的这个特别像哈马斯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有时候有些条件可能或许如果当以色列方面觉得这个哈马斯方面的这个条件不尽如以色列之意的时候，那这时候哈马斯的这些谈判代表像以他这个遇袭身亡人来说，可能可以透过国际的这个协助说，或者是国际的这个压力好，让这个以色列能够更加的那个可能接受好这个哈马斯方面的这样一个条件。那现在等于说从中间穿梭那个传话好，甚至可能可以跟大国沟通的代表相对而言就消失不见了之后呢，势必的会让这个以色列好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可能不见得更容易来进行。所以如果今天是以色列如是做的话，显然他们基本上是大概不想跟好这个哈马斯有和谈的这个举动，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对他们对以色列的这样的动作的压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以色列如果不想那个和谈，或是希望战火继续持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加沙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这个清剿任务的话，那这个时候自然以色列认为他胜券在握，他不希望与哈马斯谈判，希望能够把哈马斯彻底的消灭，然后对这个加沙地区进行最大量的这样的杀伤的情况下，当然会选择这样做。所以显然对未来的这个谈判，我个人认为不是好的这个发展。是
赖教授，您是否认同刚才施主编所说的，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出说以色列现在其实并不想跟哈马斯来进行谈判这样的一个结论？您判断哈尼亚的身亡是否可能会导致以哈冲突的升级，或者是中东局势更加的动荡呢？赖教授。
对，这里面呢我和这个施主编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就关于这中东地区的动荡的问题。中东地区是一个战争是常态，和平是奢望，是个奢侈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地方。我很抱歉我用这个词用，这是人们发明的文明起源地之一，但是现在那个地方的战争形态是非常野蛮的。战争是常态，和平是奢望，不要指望和平会可能够降临，只能指望伤亡低一点。那么说是否会中东地区更震荡？因为呢，我想是的。原因在于呢，这个以哈战争是以哈马斯强加给以色列的，这场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卫国战争，而背后是伊朗，而现在的哈斯布拉就是珍珠党，又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么说，我的看法呢，就像内塔尼亚胡说的，他一定要把贝鲁特变成加沙，以色列才能换有20年的和平。那么说呢，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个地区的特点是风暴之后是晴天，战争之后是和平。这个地方和平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换来，只有那个地方是个丛林世界，只有用丛林世界
对于野蛮人来说，只有用野蛮，只有用武力才能够沟通。这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沟通方式。
嗯，
好。
以上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热点快评节选。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距离大选日100天，美国总统大选竞争升温。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为了吸引摇摆州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相互攻击。距离大选日只有3个多月了，预计竞选还会持续升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详细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大约100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集会上加大了对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攻击力度。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受害者，卡马拉，一个全新的受害者。老实说，他是个激进的左派疯子。
哈里斯在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开展竞选时回击了特朗普。
你可能注意到唐纳德·特朗普对我的记录撒了一些弥天大谎，他和他的竞选伙伴说的一些话简直是奇怪。
哈里斯竞选阵营称，这位前检察官自从获得总统乔·拜登支持参选以来，已经筹款2亿美元，其中66%来自首次捐赠者。共和党籍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预计哈里斯参选的兴奋情绪将在30天内消退。他建议特朗普万斯竞选团队坚持聚焦政策，而不是人身攻击。
关注是什么导致的焦虑？人们现在有焦虑，因为他们没法支付账单；他们焦虑，因为他们在家中或社区中不能感到安全。那些将是推动他们11月去给特朗普投票的议题。
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州长韦斯摩尔表示，他相信哈里斯对未来的愿景会帮助他赢得关键摇摆州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们。
我认为人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就这次大选中人们的选择进行对话。人们看到不仅仅是民主岌岌可危，还有我们如何看待经济自由这样的基本价值观也悬于一线。
预计哈里斯将于8月于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政治学教授琼·斯派克曼也是罗德岛的州议员，他说总统候选人通常会选择可以平衡选票的竞选伙伴。
通常会从地理位置方面这么做，哈里斯来自西岸，那让我们选择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人，这个人可以带给他原本获得不了的选票。特朗普选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人来平衡选票。
哈里斯接下来一周将会很忙碌，他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安排了一场竞选活动。根据特朗普阵营的网站，他们接下来几天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举办竞选活动。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今后5年习近平想做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看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习近平怎样解决路线问题、财政困难问题和人才不足的问题。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想从呢，就是说
今后五年习近平怎样解决路线问题，怎样解决这个政府没有钱的问题，怎样解决呢没有人才的问题啊。首先呢，路线问题呢，这个决议的名字呢叫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呢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在中国官媒才渐渐出现的这个说法了。现在中国这个国家呢是党在国上人在党上的一个国家，也就是共产党凌驾于这个中国的国家之上，习近平个人呢凌驾在共产党之上。那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呢就是习式现代化。我们读这个文章之中呢，其实它只说了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经济发展，怎么让经济发展；第二个呢，怎样政治安全，怎样保证政权的安全。用一个政治学的术语呢，叫做发展性独裁。发展性独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保证经济成长来维持这个独裁的合法性、合理性，它这么一种说法。那其实当年的台湾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曾被人称为这个发展性独裁。这个当年邓小平呢也有一段时间说是发展性独裁。发展性独裁基本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多元化之后呢，他这个国家呢就变成民主化了，或者呢就回到独裁去了。其实这条路是不能一直走下去的。那么中国其实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现在呢习近平再重提这个呢，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其实呢是很不好说的。那么第二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完全没有钱的呀，就是中央政府也没钱，地方政府也没有钱了。但是这个决定里面呢其实说了很多呢解决钱的问题的方法。他说的就是要推动水、能源、交通领域等的价格改革。他说价格改革就是涨价嘛。然后呢，协助居民优化水价、电价与天然气价格。优化价格，这说得很含蓄，其实就是要涨价嘛。那么他要扩大这个地方的这个税收来源，其实呢，就是让地方政府可以到处去收税嘛。所以说呢，我想这个推出来之后呢，很可能各种苛捐杂税一下都来了，可能这个被割韭菜会更严重了。这个解决不景气经济低迷的方法呢，中国明显是和西方国家不同啊。大部分西方国家比如说日本、美国，经济不好了嘛就减税嘛，国家少收点钱，国家这个发行国债维持一下，让经济重新恢复以后呢再重新增税嘛。但中国好了，这个一旦国家没有钱了，国家就呢增税涨价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价格呢来收钱。那么地方政府可能呢维持一段时间呢，一般的民众呢会越来越没有钱的了。那么第三个呢，怎样解决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政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人才缺乏。我有一次和一个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见面，然后他就说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这套班子在十几年前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些人的能力啊其实也就差不多是一个县委的领导班子。那么当时十几年前被看好的那些政治新星呢全被淘汰了。所以说习近平这个班底能力是并不是很强的。面对中国经济这么大的困难，习近平怎么做呢？我们在三中全会的这个事后的新闻联播上呢看到一个镜头，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胡春华坐跟习近平并排坐，中间只隔一个人。胡春华呢对习近平来说呢他是废太子啊，而且是前朝的废太子。所以说呢胡春华已经是被打入冷宫的人，但是最近呢他有一点重新被启用。最近胡春华呢作为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的特使呢连续出访了两个国家，这一次呢又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呢坐在了习近平的旁边。在中国特别新闻联播它播出去要有层层政审的，不可能有一个没有意义的镜头。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习近平是不是在考虑重新启用胡春华，因为现在呢李克强已经过世了，团派的力量已经不多了。那么在胡春华呢毕竟他是有在蒙古在广东的还有做过副总理的经验，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后呢习近平要这个启用要这个实施他这个决定呢，会不会要启用一些当年团派的一些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